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。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M。
胖夫人和她的朋友楼下的维奥莱特一起坐在镜框里，两个人都晕乎乎醉醺醺的。他画像的底部扔着好几个空了的酒心巧克力盒子，鲜艳之光，没错，是这样。他听了他们的口令，咯咯笑着向前转开，让他们进去了。哈利、罗恩、西莫、迪安和纳威在楼上的宿舍里换上各自的礼袍，一个个都显得局促不安，但谁也没有像罗恩那样沮丧。他在墙角的长镜子前打量着自己，脸上是一副惊恐的表情。他的礼袍就像一条裙子，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。为了给袍子增加一点男子气，他孤注一掷，给那些褶皱和花边念了一道切割咒，还算管用，至少衣服上的花边没有了。但他的活干得并不利索，当几个男生动身下楼时，他的领口、袖口仍然泛着毛边，真令人泄气。我真闹不明白，你们俩是怎么把全年级最漂亮的姑娘弄到手的？迪安低声嘟囔着。异性相吸嘛，罗恩闷闷不乐地回答，一边把袖口的线头揪掉。公共休息室里看上去怪怪的，里面的人们不再是清一色的黑袍，而是穿着五颜六色的礼袍。帕瓦蒂在楼梯下面等着哈利，他看上去确实非常漂亮，穿着扎眼的粉红色长袍，乌黑的秀发用金丝带编成了辫子，手腕上的金手镯闪闪发亮。哈利见他没有发出咯咯的傻笑，不由松了口气。你很漂亮，他很不自然地说。谢谢，他说。帕德玛在门厅里与你碰头，他又对罗恩说。好吧，罗恩说，一边东张西望。豪敏呢？帕瓦蒂耸了耸肩膀，我们下去吧，好吗，哈利？好吧，哈利说，他真希望能够留在公共休息室里。哈利在钻出肖像画洞口时碰见了弗雷德，弗雷德冲他调皮的眨眨眼睛。门厅里也挤满了学生，都在来回打转，等待8点钟的到来。那时礼堂的大门才会敞开，有些人要与其他学院的舞伴碰头，便侧着身子在人群里挤来挤去，寻找对方的身影。帕瓦蒂找到了他的妹妹帕德玛，领着她过来见哈利和罗恩。你好，帕德玛说，她长得和她姐姐一样漂亮，穿着一件艳绿色的长袍，不过他似乎对罗恩做他的舞伴没有什么兴致。他乌黑的眼睛上下打量着罗恩，目光停留在他礼袍上起毛的领子和袖口处。你好，罗恩说，但眼睛并不看着他，而是在人群里东张西望。哦，糟糕，他微微弯下膝盖躲在哈利身后，因为芙蓉德拉库尔走过来了。他穿着银灰色的缎子长袍，真是美艳惊人。身边陪伴他的是拉文克劳学院魁地奇队的队长罗杰·戴维斯。等他们走远了，罗恩才又挺直身子，越过人群朝远处眺望。怎么不见豪敏？他又说道。一群斯莱特林的学生沿着台阶从他们的地下公共休息室里上来了， 走在最前面的是马尔福，他穿着一件黑天鹅绒的高领礼服。哈利觉得他活像一个教区牧师，潘西·帕金森则穿着满是折边的浅粉红色长袍，他紧紧吊着马尔福的胳膊。克拉布和高尔都是一身绿色，像两块长满青苔的大石头。哈利满意的看到他俩都没能找到舞伴。项目前门被打开了，大家转过头看见德姆斯特朗的学生和卡卡洛夫教授一起走了进来。克鲁姆走在最前面，身边是一位哈利不认识的穿蓝袍子的漂亮姑娘。越过他们的头顶，哈利看见城堡前面的一块草坪被变成了一个岩洞，里面闪烁着星星点点的仙女之光。这意味着有几百个活生生的仙女，她们或坐在魔法变出的玫瑰花丛里，或在雕像上面扑闪着翅膀。那些雕像似乎是圣诞老人和他的驯鹿。这时麦格教授的声音响起，请勇士们到这边来。帕瓦蒂调整了一下他的手镯，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。他和哈利对罗恩和帕德玛说了一句待会儿见，就上前走去。叽叽喳喳的人群闪出一条通道让他们经过。麦格教授穿着一件红格子呢的长袍，帽檐上装饰着一圈很难看的蓟草花环。他叫他们站在门边等候，让其他人先进去。等同学们都坐定以后，他们再排着队走过礼堂。芙蓉·德拉库尔和罗杰·戴维斯站在离门最近的地方。戴维斯似乎不敢相信自己有这么好的运气，竟能得到芙蓉这样的舞伴，他简直无法把目光从他身上挪开。塞德里克和秋张也站在哈利旁边，哈利移开目光，这样他就不用跟他们说话了。他的目光落在了克鲁姆身边那个姑娘身上，突然他吃惊地张大嘴巴，是豪敏，但他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豪敏了。他对他的头发做了一些手脚，他们不再是乱蓬蓬的，而是变得柔顺而有光泽了，在脑后挽成一个高雅的发髻。他穿着一件用飘逸的浅紫光蓝色的面料做成的长袍，而且不知怎的，他的气质也不一样了，也许只是因为卸掉了他平常总挎在身上的二十多本厚书吧。他也微笑着，当然了，有点紧张，但那对缩小的门牙看上去更小了。哈利真不明白他以前怎么就没有注意到。你好，哈利，他说。你好，帕瓦蒂。帕瓦蒂用一种毫不掩饰的怀疑目光盯着豪敏，这样做的不止他一个。礼堂的门打开时，图书馆里那些克鲁姆追星俱乐部的成员大步走过，都朝豪敏投来极度憎恨的目光。潘西·帕金森挽着马尔福的胳膊走过，瞪眼望着豪敏，就连马尔福似乎也找不出一句话来侮辱他。而罗恩呢，径直从豪敏身边走了过去，看也没看他一眼。大家都在礼堂里落座后，麦格教授叫勇士和他们的舞伴两个两个的排好队，跟着他进去。他们鱼贯而入，朝礼堂前头一张坐着裁判的大圆桌走去。礼堂里的人们热烈地鼓起掌来。礼堂的墙壁上布满了闪闪发亮的银霜，天花板上是星光灿烂的夜空， 还挂着好几百只胡寄生小枝和常春藤编成的花环。四张学院桌子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100张点着灯笼的小桌子，每张桌子旁坐着10来个人。哈利集中思想，小心着不要绊倒。帕瓦蒂似乎很开心，他朝每个人露出灿烂的微笑，一个劲儿地领着哈利往前走。哈利觉得自己就像一条马戏团的狗，由他领着表演把戏。走进主宾席时，他看见了罗恩和帕德玛。罗恩正眯着眼睛注视着豪民走过，帕德玛绷着脸，似乎在生气。勇士们来到主宾席前面，邓布利多高兴地笑着，但卡卡洛夫看到克鲁姆和豪敏越走越近，脸上却露出和罗恩一模一样的表情。卢多巴格曼今晚穿着艳紫色的长袍，上面印着大大的黄星星。
特性印书，一本喜印只要20元。欢迎来到超音速 Mr. Freight.cn。
他和同学们一样热烈地拍着巴掌。马克西姆夫人脱去了她平常的黑缎子制服，穿着一件淡紫色的飘逸长裙。可是哈利突然注意到克劳奇先生没有来，桌旁的第5个座位上坐着珀西·维斯莱。勇士们及其舞伴走到桌旁，珀西拉开他身边的一张空椅子，目光炯炯地望着哈利。哈利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就在珀西旁边坐了下来。珀西穿着一件崭新的藏青色礼袍，脸上一副得意洋洋、自命不凡的样子。我被提升了，珀西没等哈利开口就说道。听他的口气，你还以为他刚被选为宇宙的最高统治者呢。我现在是克劳奇先生的私人助理了，我代表他来这里。他为什么不来？哈利问。他可不愿意整个宴会都听珀西没完没了的唠叨干锅底的厚度。我很遗憾，克劳奇先生情况不好，十分不好。自从世界杯赛后，他就一直不对劲儿。这并不奇怪，工作太辛苦了。他不像以前那样年轻了，尽管，当然了，他仍然非常出色，他的头脑仍然和以前一样敏锐。但是世界杯对整个魔法部来说是一次可怕的失败。克劳奇先生因为他那个家养小精灵叫闪闪还是什么的行为不轨，他个人的情绪受到很大刺激，自然了，他事后立刻就把他开除了。可是，哎，正像我刚才说的，他上了年纪，需要得到照顾。我想，自从那个小精灵走后，他发现家里的舒适程度一落千丈。后来，我们又要筹备3强争霸赛，还要处理世界杯的后事。那个名叫斯基特的可恶女人到处散播谣言。哎，可怜的人，她正在安安静静地过一个圣诞节，她太需要休息了。我很高兴她知道她有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可以带她处理一些事情。哈利很想问一问克劳奇先生是否不再管珀西叫维瑟比了，但他抵挡住了这种诱惑。金光闪亮的盘子里还没有食物，但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份小菜单。哈利毫无把握地拿起自己的菜单，四下里望了望，没有侍者。只见邓布利多仔细看了看那份菜单，然后对着他的盘子非常清晰地说，猪排。猪排立刻就出现了，桌上的其他人恍然大悟，纷纷仿效， 给盘子里点了自己喜欢的食物。哈利抬眼望了望豪米，想看看他对这种更为复杂的新式就餐有何感受。这肯定意味着家养小精灵要付出更多的劳动，是不是？然而破天荒第一次，豪敏似乎把 SPEW 忘到了脑后。他和维克多尔克鲁姆正谈得投机，似乎根本没注意自己在吃什么。哈利突然想到，他以前居然从未听见过克鲁姆说话，但他现在确实在说话，而且说得兴高采烈。啊，我们也有一个城堡，我觉得没有这里的大，也不如这里舒服。他对豪敏说，我们的只有四层楼，而且只有在施魔法时才能点火，但我们的场地要比这里宽敞。不过冬天白昼很短，不能在场地上玩，到了夏天，我们每天都在外面飞来飞去，飞过湖面，飞过山脉。行了行了，维克多尔，卡卡洛夫说着笑了一声，但他冰冷的眼睛里并无丝毫笑意。不要再泄露更多秘密了，不然你这位迷人的朋友就会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了。邓布利多笑了，眼睛闪闪发光。伊格尔，这样严守秘密，人们会以为你不欢迎别人去参观呢。哎呀，邓布利多，卡卡洛夫说，咧开大嘴，露出一口黄牙。我们都想保护自己的私人领地，是不是？我们难道不需要小心守护我们受托保管的学校殿堂吗？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学校的秘密，我们难道不应该为此感到自豪吗？我们难道不应该保守这些秘密吗？哦，我做梦也不敢断言我知道霍格沃茨的所有秘密，伊格尔，邓布利多友善地说。比如说吧，就在今天早晨，我上厕所时拐错了弯，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以前从未见过的布置非常精美的房间，里面摆着各种各样精致豪华的便壶。等我回去仔细调查时，却发现这个房间消失了，但我必须密切注意，它大概只在清晨5:30时才能进入，或者只在弦乐时出现，也可能是在找厕所的人膀胱胀得特别满的时候。哈利对着他那盘匈牙利红烩牛肉偷偷笑着，珀西皱起了眉头，但哈利可以发誓，邓布利多几乎不易察觉地朝自己眨了一下眼睛。与此同时，芙蓉·德拉库尔正在对罗杰·戴维斯批评霍格沃茨的装潢布置，这不算什么。他看了看礼堂周围星光闪烁的墙壁，轻蔑地说，在布斯巴顿城堡，我们的礼堂在圣诞节时摆满了冰雕，当然了，它们不会融化，就像巨大的钻石雕像在礼堂里闪闪发光，食物也是超一流的。我们还有山林仙女合唱团，我们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唱小夜曲给我们听。我们墙边根本没有这些丑陋的盔甲，如果那个专门搞恶作剧的鬼魂闯过布斯巴顿，肯定会被赶出去，就像这样。他不耐烦地用手拍了一下桌子。罗杰·戴维斯看着他说话，脸上带着如痴如醉的神情，好几次叉子都拿歪了，没有把食物送进嘴里。哈利觉得戴维斯只顾盯着芙蓉看，根本没有听清他在说些什么。对极了，戴维斯忙不迭地响应，一边模仿芙蓉，也用手拍了一下桌子，就像这样，没错。 哈利环顾着礼堂，海格坐在另外一张教工桌子旁，他又穿上了那件难看的毛茸茸的棕色西装，正抬眼望着主宾席。哈利看见海格挥了挥手，他扭过头看见马克西姆夫人也朝海格挥手致意，他的蛋白石饰品在烛光下熠熠闪亮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